我们今天是继续从以弗所书来讲建立荣耀神的教会。那么今天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今天主题是带着使命的教会。那么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对救恩的回应是为所有信耶稣的人祷告。他说希望借着神的灵启示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因此能真正的认识神。然后第二章的重点，从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的对比，保罗所要传递的重点就是对我们个人的期许，得救以后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接着保罗说对教会的期许是什么，引申出对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第二章的重点，刚才说到了得到救恩以后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救恩的主要观念是我们不是因为好行为而得救，但是我们得救是为了有好行为。这就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的意思，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弟兄姐妹，请问当你听到行善这两个字，你想到什么？你想到什么？你想到的是什么？做好事，我们要有好行为，是吗？可是做什么并不是这里的重点，成为什么样的人才是关键。不是你做什么就让你成为那样的人，而是你心先对了，你心里面有爱，心里面有和平的人，你出来的自然你对别人做的就是有爱心、有和谐、有和平的行为。所以在这个关键里面，我们怎么样能让我们的心改变在先，包括我们的个性、脾气、思想、习惯、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成为有良善的心人，从结出来的好果子就知道可以分辨出这是一棵好树。所以保罗在二章十节说完了，他说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工作，预备叫我们行善。接着话题他就转到和平这个重点，在二章十四节他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和睦，和睦就是和平，和平也是平安的意思。例如我们读到了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节，他说在基督里面有平安，在基督里面有和平，都是同一个希腊文。所以这节经文说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和平，他带来的和平将犹太人鄙视外邦人的那堵墙拆毁了，人跟人之间那个自我优越感、鄙视、看不顺眼、不能和好的墙被拆毁了。他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和睦，他创造了一群新的人类，一个新的国，一个神的家。他说从此不分种族、不分彼此，凡是信耶稣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弟兄姐妹，今天神的家在哪里？神的家在哪里？神的家就是教会，神的家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家就是教会。应该有什么特征呢？应该有什么特征呢？按照经文所说，这个特征就是合一。合一不是用说的，合一是要做出来的。表面的合一也没有用，因为里面不合的火还在闷着烧。所以以弗所书后二章后半段的经文强调的重点就是先有和好才有合一。和好就是两个不同的人，背景不同、意见不同、个性不同，可以真心的没有条件、没有代价的和平共处。当人跟人之间那些有冲撞、不愉快的负面情绪消除了，平安就进入你的心里面。因为主耶稣说他是和平，他是和平，他所传的福音是和平，他创造了和平，带来和平，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才有平安。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有一个结论，他说你们也靠基督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 现在呢？他说我们要建造成什么一个目的，要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救恩是一个建造的过程，从神开始的建造，我们信主以后努力追求生命改变的建造，每天不断的生命更新，我们过的是有悔有改的生活。这一切操练只有一个目标，就有一个目标是什么？弟兄姐妹，就是为了神要住在我们里面。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存到永远，只有跟神连接的生命才能存到永远。当我们谈永生的时候，这就是永生真正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读完了第二章，他说神的建造以后，接着我们开始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这个经文从因此开始，表示保罗现在要讲的，他说我要祈祷祷告的内容是从前文的结论来的，从前面的这段话所激发的那个负担所引发出来的祷告。前文说到什么？建造我们成为主的圣殿，靠着自己能力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二个祷告的重点就是在回应建造这个主题。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知道保罗有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在第一章，重点就是启示 enlightenment， 神的地方你来启示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正的知道神，真正的认识神。那第二个祷告的重点是什么？是 enable， 使我们有能力，使我们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能力去建造，去活出，去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但是在进入第二个祷告的内容之前，就是三章十四节之前，保罗先插入一段话，这段话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分成三个大纲，分别是：第一，保罗被呼召以后，他从那神那里所接受的使命就是要传讲，讲明白神的奥秘。第二呢，神的奥秘要借着教会来彰显出来。第三，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使天上地下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在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表明他是以囚犯的身份来替众人祈求祷告。那以弗所书是保罗被囚禁的期间写成的，对一个身体失去自由好几年的人，圣经学者说是五年保罗被囚禁，他没有因为这样心里面是有仇恨不满，他的教导是什么？教会要和好，要合一。弟兄姐妹，你知道保罗是为什么原因被囚禁在监牢的吗？保罗是什么原因被囚禁在监牢？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啊，这段经文说到了保罗带着四个已经归信耶稣的几外邦人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保罗遵照犹太人的礼仪为他们行了洁净之礼，那后来有犹太人看见他们在圣殿，就耸动众人说：“哎，保罗带着希利尼人进了圣殿，他们误会了圣地。”那么在上个礼拜主日的时候讲到，啊，有一堵墙，有一个牌子告诉有外邦人是不能进入的。那他们进入以后，就保罗就违反了外邦人不能进入圣殿的条例，因此他就被抓起来，交给罗马的官长。从此那时候开始一段漫长的监禁之旅，但是保罗在这里终于主耶稣给他呼召，他有一个使命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坚持来持守这个使命的时候，他是风尘仆仆披星戴月千里路四处传讲福音。保罗在圣经里面以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呢，他告诉我们他受了多少的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他这样子形容自己受过的苦，他说他多次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人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长鱼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到最后，为了这个使命，为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同为一体，包括被关在监牢里，直到殉道为止。那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有个想法：为什么神允许保罗被关在监牢里？为什么？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保罗传福音的期间是从主后38年开始，直到57年被捕入狱，然后在67年殉道。保罗传福音的期间是20年，被关在监狱里有11年。如果保罗最后这11年不是在监狱里面，而是仍然四处奔走传福音，你认为是不是会有更大的侍奉果效？会不会？会不会这样？我认为保罗最后一段年日是神炼尽他生命的重要时刻，是一个生命的沉淀期，是使生命转化更成熟的机会。我们从保罗在监狱里写的书信，我们都读到了他传递的是在患难困苦中仍然可以有喜乐的心态，在世事变迁中他有新的视野。他说：我以前看为有益的事情，我现在看为有损。在身体失去自由的时候，他的心更宽广更自由。在越亲近神越懂得神话语的时候，他不会变得头更大，不会变得更骄傲，他是更谦卑。他说：我自己是罪魁中的罪人。生命的炼净需要有苦难的火越烧越旺，才能除去与生俱来的杂质。侍奉主不是你会做什么，不是的，不是你会做什么，而是在你里面有没有被火炼净、被火炼过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我看见的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的属性是生命炼净过的精华，因此所产生的世代传承的影响，比起他四处奔走产生的果效更大。当主呼召保罗的时候，他的使命是什么？请你看以弗所书3:2-6，这段经文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门应许。这个启示从圣灵而来。保罗的使命是什么？一生传讲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在这里有出现了基督的奥秘，有福音的奥秘，都是同一个意思。3:6说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门应许。相信耶稣的外邦人就是我们，因着信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信都和亚伯拉罕同样承受神的应许。这些经文说同为后世，同门应许，对我们来讲我们很熟悉，是吗？非常的重要。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词，同为一体，很重要吗？弟兄姐妹，同为一体。然后在3:8，保罗又说他照着神所赐的恩赐，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传给我们。测不透的意思就是一眼看不到底的意思，所以这种测不透深不见底的丰富 前面一章二十三节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他说教会就被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充满了。所以三章九到十节说，他说要使众人都明白，因为看见这个丰富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怎么样安排的，看到这个丰富，然后呢因为看见了就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说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我们是一台戏，连给世人和天使看，看见什么？看见什么？看见那测不透的丰富在我们里面。所以看见的人就知道神恩惠的计划，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看见的就发出感叹的声音，哇，原来神的智慧是如此深奥奇妙。这几个经文你读了懂吗？明白吗？明白吗？神的丰富在你里面吗？在我们教会里面吗？我也只是略窥门槛。当我从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经文这个观念我再去读的时候，我能够理解的时候，保罗所强调讲的最多的是什么？他说有关神的奥秘是以同为一体作为主干的。所以在二章十四节他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和睦，他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那不自以为是自我优越感受法律规条限定的墙。二章十六节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冤仇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我们都明白，包括刚才刘凯的祷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我们就跟神和好。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恢复了人跟神之间垂直的关系，这点我们都很清楚。但是他说神的救恩的计划不是只有停留在这里，他说人跟神垂直和好的关系必须活出来，活在人跟人之间和好的关系上面。很重要吗？很重要吗？这一点很重要吗？为什么？神看不见，我们怎么样来表达来表述对神的爱跟神的和好呢？在约翰一书啊有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啊，还有做的原因。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他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同样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住死入生了。他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死里面。他们再回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他说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我们的和睦，是我们的和平。那耶稣住在我的心里面，我们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外在行为？耶稣住在我心里面自然会有什么外在行为？有神的爱在你里面，我们就会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有神的和平在你里面，你活出来的就是平安。在多元化的人群当中，我们是黄种人，我们住在美国，这里有白人，有黑人，有印度人，有墨西哥人，人种族的分别从那重生开始。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得到了重生，我们得到了重生，这些不同的种族都没有了。重生以后只有一种人，就是神的子民，都是一个家里的人。所以当别人看见说这么多不同的人能够融洽的在一起，他们怎么会很心甘情愿的聚集在一起，没有鄙视骄傲，人跟人之间没有隔阂。他说不同的人可以接纳和好，彼此相爱。他说哇，多么的不可思议。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的奥秘，这就是神主般的智慧，让我们看见这么多不同的人可以在一起。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在我们教会啊，嘻嘻嘻，你有看见吗？有看见吗？别人看我们的教会看见了什么？让别人想到你的名字，他想到你的名字，他想到的是什么？ 他想到的是你这个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和谐的人还是一个不和谐的人。今天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在我们教会里面。那我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同为一体说明同为一体我们在做院子工作的时候，不小心都会碰到火神来临。有没有碰过火神来临？有这样的经验吗？我有这样的经验，碰到火神来临。那碰到这个火神来临以后呢，皮肤会起水泡，会痒，会痛，水泡破了就扩散到更大的面积，那种痒痒的你心神不宁，痒的没办法专心工作，痒的你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假设我的头就发一个命令，我斥责我的左手，不要再麻烦我了，要人麻烦停止发芽，停止疼痛，告诉左手不要这么讨厌，或者我警告我的左手你再不听话，把你砍下来丢出去了。哎，请问我会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我的左手？会不会？不会的，我会安慰他，我用我的右手去抓呀，去按摩一下。然后呢，我会去买药膏来擦药，再不行呢，我就看医生，好好的照顾，直到我左手的问题解决为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有人是耳朵，有人是口，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每个人恩赐不同，每个人职分侍奉不同，每个人功能不同。然而，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是怎么样互相帮助，使别的部分得到益处。左手不会讨厌右手，耳朵不会生气你的头。那40年前，我因为车祸，所以呢，我的右膝盖受过伤，现在叫做退化性关节炎。这一年来常常会疼痛，所以呢，我右脚就不敢用力的踩下地，我不能跑步，用力跑步那个震荡力让右膝盖疼痛，所以我就这样子走路。几个月以后，问题就出现了。因为走路的时候怕痛，所以就有意无意的让身体的重量会落在左边，所以我左边的肌肉，大腿小腿的肌肉就比右边的大，右边的强壮，我左腰的肌肉也比右腰的强壮。那如果我不去管它，我就不理它，不去治疗，不去就不理它，完全的忽视它，身体会变成什么样子？身体就变成左边越来越强壮，右边越来越弱，那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怎么样呢？开始脊髓受影响，向右侧弯，接着呢就压迫到神经，再强壮的左边也没办法承受右边的软弱，那后来怎么样？整个人就垮了。我想到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去管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任凭一些问题持续的恶化，就像身体像一片倾斜，越来越严重，这会是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吗？这样的教会能够荣耀神吗？当我们在谈这个主题的时候，这样的教会会使人羡慕吗？会使人看见神主般的智慧吗？不会，不会。比如说4:12，他告诉我们教会的成长是按照神量给个人的恩赐。他说使用恩赐的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为了训练我们，预备我们有侍奉的生命，要进入侍奉的工作，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使得等到我们众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正道上对神的儿子基督有同样的认识。然后4:16说，我们在主内身体的成长是在爱中建立的。那我用身体作为例子，为了说明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互相连接，共为唇齿的关系。朋友可以选择，工作同事可以选择，但是家里人没得选。在主里同生的人只有一种，只有一种，就是神家里的。并且没有相信到这个地方，你都可以接受吗？是吗？主内一家同为一体，我们要和好，这个教导没有错吗？对不对？我们可以没有条件的彼此接纳，听到了，说了。 可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合得来的像一家人，合不来的我们敬而远之，有过冲突的见面不相识，那如果这样我们信主的人行事为人跟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我们信主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比如说第二章第一节，可是信主以后我的待人处事跟我以前还是一样，那我有处事如生吗？我有处事如生吗？刚才唱的诗歌《一粒麦子》，你记得他的歌词吗？第一句跟第二句，他说：“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仍旧是他自己。”记得吗？一粒麦子可以在仓库里面放十几年，他还是一粒麦子，没有改变，仍旧是他自己。因为基督徒可以信主许多年，他跟人相处的方式都是一样，凡是跟他不 compatible 不他不相容的人，就是合不来的人，生命没有改变，他仍旧是他自己。这样子的生命跟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他说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下一句的歌词说，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的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自己愿意死掉的决定和过程。因为自己愿意死掉，才会发生生命感染生命的奇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到生命。我以前读这些经文不太懂的，不太懂什么叫做上吊生命，什么叫生命是得到生命。他说跟随耶稣的人必须要舍己，你认为舍己是什么？舍己啊，我们就把时间拿出来侍奉啊，我们奉献金钱啊，像刚才唱的诗歌，我们情愿放弃自己的利益啊，这是舍己吗？舍己的真正真正的深层意思就是杀死自己，那你不能把真的自己杀了吗？所以你要杀死自己旧的生命，杀死你那些旧有的个性脾气。如果你要保留你那些旧的生命，你就得不到神应许给你新的生命了。弟兄姐妹请问了、刚才那句经文说到背十字架，对不对？请问你背的十字架上有没有钉子？有没有钉子？每次在唱诗歌，我们在祷告，主啊主啊，我要把自己的话我钉在十字架上。很可惜，我们十字架上没有钉子。我没唱完，你会祷告完了，自己的老我又滑下来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他告诉我们，他说：先有和好，才有合一。和好的工作从主耶稣开始。他说和好没有条件，耶稣没有因为我们变好了、变乖了才接纳我们。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拆毁了人跟人之间那堵不能和好的墙。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想一想，今天你的心中那一堵不能跟别人和好挡住平安的墙是什么？这一堵墙怎么样阻挡你，让你成为一个不能和跟人家和睦的人？这堵墙可能是讲教育水平啊，我们跟同样知识水平的人在一起比较舒服啊。这堵墙可能讲文化背景啊，跟老乡在一起比较有话谈啊。这堵墙可能讲不同的政治立场啊，我们跟不同政治立场在一起，常常讲一讲就擦枪走火。这堵墙可能指人的外貌啊，人的财富啊，什么都有可能。但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能和好，不能融洽，成为一家人。弟兄姐妹，这堵挡住和好合一的墙。还说每个人的墙都不一样啊，有人的墙呢是偏好啊，我们唱诗歌，有人喜欢唱传统诗歌，有人喜欢唱现代诗歌啊，有人喜欢站着唱，有人说牧师我们怎么都站着唱，我们都可以坐着唱，有人喜欢举手拍手啊，有人喜欢安安静静的唱，讲到的时候讲说请你告诉隔壁的人耶稣爱你啊，有人喜欢这样的互动，有人喜欢安静听讲道，不喜欢，对不对？有人的墙是什么？要求很高，他服 事的时候希望别人跟他一样。有的人强是主观意见很强，凡事都要别人听他的，同意他照着去做。有的人的强是冷漠，对什么好像都不关心。有的人的强是缺乏同理心，很难体谅别人的软弱。有的人的强是不能宽恕别人。不管怎么样，这种强挡住我们的心，五花八门，种类繁多，说也说不完。那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找出自己心中的这种强，然后你找到了以后，你愿意寻求能力把它拆掉。不愿意的话，基督徒跟世人没有两样，因为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不见神的恩惠、神的智慧。在这个社会中，我不想跟你来往就不来往，但是在教会，在神的家中，我们学会拆墙。神的奥秘是什么？所有不同不相容的人、不敢来往的人可以和好合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彼此相爱。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竭力的要把心里面那堵墙拆掉。当你在做的时候，你在改变的时候，神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就进来了，生命的丰富就进来了。因为你的眼界不同，你的眼睛打开了，你看见的景色完全不同。那我用一个见证，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在2015年5月的第73期举目的月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我的风景与你不同》。这是一段很辛苦的文章。这个文章是一位父亲他自己的亲身见证。他有了一个健康的儿子以后，就想要再有第二胎。他带来怀了第二胎，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胎儿有唐氏症。这对夫妻的心情一下子就荡到谷底，荡到谷底。丈夫不想要这个孩子，可是太太坚持要生下来。后来孩子生下来，他们尽一切的力量去照顾他、去爱他。过了几年以后，太太又怀了第三胎，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胎儿又有唐氏症，他整个人都懵了，僵住了，不知道如何回应。无数个晚上辗转难眠，压力像大山一样的压在身上，怎么做决定啊？犹豫不决。后来第三个孩子生下来了，他们一样的爱他，尽一切的力量去照顾、养育他们。人都希望自己过好一点，对吧？希望有正常的儿女、有正常的生活。可是呢，因为他有了两个唐氏症的儿子，他必须要怎么样改变自己？他放下自己的意愿，要改变自己原来既定人生的方向，改变生活一切，以孩子为中心，靠着神走下去。所以在这篇文章的结语，这个爸爸说，他说人生像一条路，如果没有这两个唐氏症的儿子，他走的会是另外一条路。可是有了他们，他要走的这条路非常辛苦，不好走。可是他说，一路上我抓着上帝来走，因此在这条路上看见的风景是在其他路上看不到的。兄弟们，刚才这个见证，这对夫妇走不同的路，走一条与神同行的路，一路上很多的痛、困难、辛苦，他们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但是他们看见的景色完全不同。他们所经历神的恩典，所得到那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是我们想到的丰盛。苦难原来是高音喇叭，要唤醒沉睡中的人。有争执、有冲突，跟人不能和好，原来也是高音喇叭，要唤醒沉睡中的人。因为主所应许的测不透的丰富，我还没有得到。因为神要带我走的那条路，那个让我欣赏的风景，我还没有看到。那弟兄姐妹，神让我们跟一些不好相处的人在一起，是机会，是为了要唤醒沉睡中的你，让你去寻求他、亲近他、经历他。我对我自己的期许，也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景，就是在约伯记里面，约伯对神的心声，猜一猜是哪一句？42章5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因为我不甘心到我年老的日子，我的心还是停留在我的头脑、我的理性里面。风闻有神，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也没有经历过。 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套仪式，我们的信仰是一段真实的与神相遇的经历。在2007年，我到滨州参加了圣保罗牧师的讲道研习会。圣牧师在2012年94岁安息主怀，啊，我很有幸参加他的讲道研习会，实践讲道。圣牧师在讲道研习会上告诉我们这些后辈传道人，说传道人的侍奉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传讲神的道。他说传道人，你站在讲台上，他还没有开口说话，他本身就是一片道。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侍奉是很不容易。你们站在下面，坐在下面是听其言观其行的，啊，睁大眼睛看，啊，这个牧师是不是照着说的在做，啊，那我诚实的说，我属灵身边没有道，什么是说的，站在这边就是一边讲的，但是我渴慕是这样子，啊，照这边信息，我们今天信息说的，我也愿意努力去追求，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与人和睦的人。刚才我说过，神的奥秘，我只是略窥门槛。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也只得到一点点，不是一眼看不到底，是一眼就看到底的那种丰富而已。所以在这几个月，当我们在谈这个建立荣耀神的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建造从哪里开始啊？我们来谈建立荣耀神的教会，建造从哪里开始？从牧师开始。长老开始，从教会的执事开始，然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对不对？从教会的领袖身上，先要散发出和好、和平、和睦的气味，别人闻到了，别人有感觉，就做众人的榜样。这股和好、和平、和谐的风吹向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教会才会复兴。我们众人的生命聚在一起，我们才是荣耀神的教会。教会不是一个人。是所有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使命感，都有这个责任，因为这是你的家，这是神的家。那过去6年多来，我在教会的侍奉也遇到挑战和困难，有的时候是像高音喇叭那么大声一听，震耳欲聋，马上知道了问题在哪里，啊，有的时候像中音喇叭，也像低音喇叭，吹了很久我还没听到，啊，慢慢学习去听到，去警觉到自己的问题。不管是高音、中音还是低音，只要你有愿意的心，你愿意亲近神，神就亲近你；只要你愿意认真寻求听神的声音，神就让你听见。这是我的心得，不是我在这里唱高调。真的，当你愿意听的时候，你就会听见。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说千条道理，如果不认真操练，一条也做不到，岂不是枉然，也是虚空吗？而今天的信息也不是跟大家讲这样子的真理，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实际可行的方法，是我们认真操练可以实现的。圣经说我们得到救恩，就好像是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我现在分享的是在属灵操练上面三道光的指引。三道光指的就是环境、圣经和圣灵，啊，环境、圣经和圣灵。假设如果你跟某人在你身边发生的事情，就是环境发生的事情。你可以在晚上睡觉以前，你找一个安静的房间，坐着、跪着都可以，向神说：“主啊，我遇到了这件事情，他不开心，他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我怎么做？主啊，我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你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让你开始默想，啊，不是天马行空、胡思乱想，也不是想一些对别人的负面情绪。你的默想要有内容，你的内容，默想的内容。是圣经的话，你开始思想圣经里面关于这一类事情的教导是什么。他说如果有弟兄向你怀怨，你就向你去跟他和好，再来敬拜。他说你要饶恕别人歧视的歧视。那圣经怎么样教导？当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都是为主做的，都要对人有益。所以圣经的话开始一句一句的进来，像刀子一样拨开你心中纠结的心思意念，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刀，直到你看见问题的根源，看见你的本相，看见你在这件事情上也有担负的责任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学会分辨了，原来挡住你跟别人不能和好的那一堵墙是什么。 求圣灵的帮助，这就是保罗第二个祷告。主啊，你 enable， 你给我能力来胜过我自己和我的本性。弟兄姐妹，在这个属灵操练有一个目标，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说我们万教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有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失控之下发生的。我们相信不管在任何情况，神掌权作王，都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把每一件发生的事情当作是自我操练的机会。操练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效法基督，一举一动都有新的样子。我自己是照着这个方式操练的话，我有一点小小的心得，那这个心得，这个生命的改变呢，稳定师母他最清楚。那在我们当中啊，也有弟兄姐妹真的是认真在做属灵操练的。我们也得到了基督的丰盛，真的，我们都是你的见证人，是可以做可行的。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带着使命的教会，讲到最后你明白了吗？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保罗接受主的呼召，他说：“一生我要持守这个使命，传讲这个外邦人这个得福音的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一再的说，在以弗所书一再的说，到了第四章他还这样说，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在爱心的宽容里面，我们靠着圣灵要追求合一。他说先有和好，和好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他说在爱心里面宽容接纳，你就拆掉那堵墙，还有真正的合一。所以当我们也愿意把保罗的使命当作是我们一生的使命，我们也这样去做竭力持守的时候，我们就像一粒麦子愿意落在地里死的。为了这个使命，我们愿意舍己，舍己就是杀掉你自己，杀掉你老我的生命，我们就得到那个基督里永恒的生命。如果你顾念你自己救我那个生命，你是得不到神应许给你的生命。当我们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在我们教会里面，看见的人神主办的恩惠是如此的丰盛。圣保罗牧师年轻的时候，他遇见了贾一鸣牧师。贾牧师一看到圣牧师呢，一开口就说：“破，你还没死啊？”圣牧师愣住了，他说：“有人用这种话来问候吗？”贾牧师又来说：“破，你还没死啊？”连说三次，圣牧师明白，他就跪下来。贾牧师为他按手祷告。你死了没有？你死了没有？你拿我的生命死了没有？如果没有死，不管过了多少时候，过了多少年，你仍旧是你原来的自己。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就跟你擦身而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恩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意